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以下播出的节目是《喜乐人家》。
丽莎呀，
嗯，
你把动作快一点好不好？我们今天的喜酒是中午，哎，有些家事就摆着回来的时候再做吧，现在不要做了啦。
好啦，我知道了，我今天早上啊就安排了读经，然后做完早餐嘛，其他的事啊喝完喜酒之后我回来再说好了。
哎，果然我老婆总是能把事情安排得妥妥帖帖的啊。
好啦，来，你赶快去请老爸出来吃早餐了。我告诉你啊，
嗯，
我今天特别打了果汁，哎，因为老爸刚换完牙，我怕他会不习惯。
嗯，难怪我在想了，今天早餐为什么水果变成了果汁？哎呦，想得怪周到的啊！好，
因为我想老爸他一定吃水果很难吃嘛，
嗯，
所以打了果汁，为了不让老爸知道我们为了他啊，所以啊，今天大家都喝果汁。哎，冬梦，你快去请老爸出来用早餐。
哎，好好好，哎，老爸，老爸。吃早餐喽！
早，早，早，
老爸早，
哎，老爸早。
对了，两个孩子呢？
哦，两个孩子啊，早就出门了，因为今天青年会有活动，两个孩子现在都是青年会的干部了，六点不到啊，就出门要去搭捷运了呢。
啊，今天真好，有果汁喝，还是新鲜的果汁呢。哎，是不是？我的好媳妇知道我的牙不好，吃东西。
老爸
、嗯，还要，您这贤惠的媳妇儿的一点孝顺之心就让你给识破了啊！
我哪能不知道我媳妇的心啊？想当年呢，我是坚持你去娶她的，
啊，
看来今天天主给我的是好报应哦。
合成那时候老爸就看着他会孝顺呢，啊。还有老爸，这老故事了，就别再提了啦。
你们爷俩说什么老故事啊？哎，多么，什么事情不要再提了？
哎呦，那些尘封往事还提他干嘛呢？
哎呀，那就说来给我听听啊！
哎，不用了，不用了，老婆，先吃早餐啊！往事不足挂齿，这是我跟老爸的秘密。
哦，好吧，虽然我不知道你们说什么，但是一定是说我的好话。
嗯，对，
而且我知道多么皮薄哦，
嗯，
所以好吧，吃早餐呢，老爸，我们今天喝果汁啊。
啊，谢谢丽莎的体贴哦。
哎，看来我们真是一点小事都瞒不住老爸呢。不过老爸你放心，
嗯，
我会换不同口味的新鲜果汁，免得你不耐烦。
你看这，我越看到老爸自己的独具的眼光，慧眼识英雄呢，嗯。对了，在边吃早餐的同时啊，
嗯，
多吗？
哎，
你就边吃边念吗？
好，没问题。仍然照往例，这个读经一、读经二我来，然后福音的部分呢是丽莎来读。不过今天的福音分长诗跟短诗两部分啊。好，我们先看读经一。读经一，我们要攻读的是《以赛亚先知书》。在西庸山上，万军的上主要为万民摆设盛宴，备有丰美的食物和纯青的陈酒。食物是精选的，陈酒是上等的。他要在这座山上掀去那遮住万民的丧帕和那掩盖各国的殓布，他要永远消除死亡，上主要从每个人的脸上拭去眼泪，要由整个地面除去他民族的耻辱，因为上主如此说过。到那一天，有人要说，看哪，这是我们所期待的拯救我们的天主，这是我们所依赖的上主，我们要因他的救援而鼓舞喜乐，因为上主的手停留在这座山上。这是读经一的部分。读经二的部分是攻读圣保禄宗徒致腓立伯人书。弟兄们，我能受穷也能享受，在任何事上，在任何的境遇当中，或饱足或饥饿，或富裕，或贫乏，我都得到了秘诀。我仰赖加强我力量的那一位，任何事都能做， 但是你们也做得好，因为你们分担了我的困苦。我的天主必要以他丰厚的财富，在基督耶稣内满足你们一切的需要。愿光荣归于我们的父天主，直到永远，阿们。这是读经二的部分，那丽莎来攻读福音的部分。
福音是攻读圣马窦福音第22章1到14节。那时候耶稣又用比喻对司祭长和民间长老说，天国好比一个国王为儿子摆设婚宴，他派仆人去叫被请的人来赴宴，他们却不愿意来。他又派另一批仆人去说，你们对被请的人说，我已经预备好了盛宴，公牛和肥畜都宰了，一切都齐备了，请来参加婚宴吧。他们却不理睬便走了，有的耕田，有的做生意去了。其余的抓住仆人临入之后杀死了他们。国王大怒，就派军队去消灭了那些凶手，焚烧了他们的城市，然后对仆人说，婚宴已经齐备了，但是被请的人都不配享受，所以你们到各路口去，凡是你们遇到的人都请来参加婚宴。那些仆人就到大路上去，把所遇到的无论坏人好人都召集了来，婚宴上就坐满了客人。国王进来巡视坐席的人，看见那里有一个人没有穿婚宴的礼服，便对他说，朋友，你没有穿婚宴的礼服，怎么就到这里来呢？那人默默无语。国王就对仆役说，你们把他的手脚绑起来，丢到外面的黑暗中，在那里他要哀嚎和切齿。因为被招请的人多，被选上的人少。
嗯，很有意义的一篇福音呢。不过在今天的读经里面有特别提到我们这个喜乐人家的人家哦。喜乐人家的喜乐哦，哎，你看这个读经一的后面，哎，鼓舞喜乐，哎，你看又提我们家了，对，你看，
多么你很有趣哦，
哎，对啊，在圣经里面随时会提到我们要喜乐，鼓舞喜乐，
因为天主传报的就是喜乐的福音啊，
所以我们就传承了，对不对，老爸？
对，我们身在喜乐中间，就自然有平安，
对，
平安就是天主给我们的最好的恩宠。
可是我问你们两个哈、哦，他这是一个婚宴，对不对？
对，
那我们通常婚宴就是发帖子请人家来吃饭呢、
啊。对啊，
那人家要不要来？天主干嘛那么介意啊？
哎呦，你以前都很聪明的，你这怎么笨呢、天主是借着婚宴来比喻，在参加天国的这个大的宴席上，怎么样被招选，怎么样被选中。
是啊，可是我们之前的福音不是告诉我们说、这个要进入天国是要用抢的，要用夺取的嘛？应该不是那么的平和说被请来呀、
啊，
怎样啊？对不对？
他这个请不是说真的是请，哎，只是说天主设好了这个，你要来，你要抢着来，哎，请是说法而已。
你看今天哈，我们先看福音哈，那时候耶稣用比喻。告诉那些司祭长跟民间长老说，天国好比一个国王为儿子设婚宴，
对、比喻嘛，
好了，
我知道啊，
你看，你不要他这里哈、为什么耶稣要讲用婚宴的那个、因为在这个什么以赛亚先知书里面已经说过了，在西庸的山上，万军的上主要为万民摆设盛宴，
你看前后呼应的
那这个白色盛宴怎么就是世界末日的意思的时候、那这个耶稣就引用这一句话，要在西庸山上白色盛宴的话呢，那就是说天国的盛宴，就是耶稣要来的末日召集大家去的审判。
对，你说的就是说这所谓的婚宴就是最后的审判、
最后的审判的婚宴、所以你看才会后面那个不穿衣服的被砍下去，好像跟前面对不起来嘛，明明是你请我来，又
对啊，我穿不穿衣服，
对啊，
我仓促之间哪有衣服穿
啊，对啊，
对啊，他意思说你平常就该准备好，
所以如果我们很清楚的把婚宴设定在说这是末日的审判的时候，他后面就自然明白了、
那这么说明了，你不一点都不花脑筋，那耶稣也把人看得太笨了吧？
不是啊，
天主所造的人都是很聪明的，所以他就用比喻的，你要去想啊。
是啊，所以呢，我们家呢有两个最聪明的人。
没，一个。
我们家有一个最聪明的人。
老爸又说
不
要不要给我戴帽子了。
老爸说我们都不聪明。
对，其实啊，我们为什么能够喜乐？因为我们知道说，耶稣就在我们中间，所以我们容易体会到他某些的话，啊，我们才能提到他。哎，我跟你们讲一个故事啊。
嗯。
他有一个这个瞎的少女啊，眼睛瞎了。
眼睛瞎了的少女。
他就是患就不能够念圣经吗？
嗯。
可是他每天就希望说，知道圣经的意思啊，怎么办呢？
那就听那个我们的广播嘛，因为广播都有每日福音啊、
那个时候还早呢，他还没有广播的时候、
没有广播
点字都没有时候、他就怎么样就请人说，你凡是在圣经上面有耶稣的两个字的地方，你结果用针刺一下，那我就摸得到的地方。
这以后的点字书的起源嘛，
点字书的讲啊。所以他就凡是每天就打开圣经就摸到耶稣有针刺的地方，耶稣就在那里的。他就会说啊，耶稣，我找到你了，我知道你随时随地都陪伴在我的生活里面。再摸到这个就在耶稣，我找到你了，我随时随地你都在我的生活里面。他就这样子的摸着摸着摸着，喜乐就来了。因为他感觉到，他所接触到
他
接触到耶稣了。
就是简单的说，他摸到耶稣了，他摸的是耶稣那两个字。可是，在他的心里头呢，就好像耶稣时时刻刻跟他在一起，因为他我又摸到耶稣了，我又摸到一个耶稣了。这篇圣经里面有八个耶稣都被他摸到了。
好，那么他去万弥撒，有一天他万弥撒带他去万弥撒的时候，他怎么忽然听见就是说有一个女孩子唱得很快乐的歌声那样子的话，那这歌是很平常的，大家都有一种都感觉到那是一种很高兴的一种歌声呢、那么他就要那个人说，你带我去看看这唱歌的人一定就是在附近的民家里面嘛，那你就带他去了，真的是一个少女在那里唱歌、那么他就问，你为什么这么快乐？唱的歌要这么悦耳，这么快乐的歌声呢？他就说了，他说我再过八天我就要结婚了。所以呢，我自内心自然就一种喜悦了。他就祝福了以后呢，就走出来了。走出来的时候呢，在圣坛的这个去圣坛的中间的时候，他就跟牵引他的人就说了，我今天天道婚宴的喜乐了，我接触到婚宴的喜乐了。那今天的主题就是耶稣邀请我们去参加那个王子的婚宴，那所以我们就说要像这个少女一样那么纯，时时感觉到耶稣跟我们在一起，我们用喜乐的心听到那家举办婚宴的那种喜乐，如果用这心能够领悟得到的话呢，那我们就来讲说，任何遇到这种喜乐的场合时呢，我们就会感受到人家的喜乐，就分享到人家的喜乐了。
这个啊，我最近也有经验啊。
你也去摸耶稣了？
没有，但是我看到耶稣了。
还是你又去参加什么婚宴了？
我看到耶稣了。
你怎么没跟我说过？
我又跟你说，你每次都不注意听。
你乱讲。
我们前两天嘛去参加那个普里那个纸教堂的祝福礼，那里呢很多都不是天主教徒，甚至不是基督徒，包括把那座教堂从日本迁移到台湾来的新故乡文教基金会的董事长廖董事长，他也不是基督徒，但是呢 他们就是携手同心，不分种族，不分宗教，啊，不分国籍，
嗯哼，
啊，一起把指教堂的爱从日本延续到了台湾，
嗯哼，
所以我就说啊，我在董事长的身上看到了人间的基督啊，
嗯，
因为呢，他知道一个受到地震打击的社区，
嗯，
他需要很多人投入心力去重建。
对，
那在那里呢，我们看到了真正是跨世界的一个大爱，
嗯，
那就是天主的爱。
其实这个指教堂在日本它最主要的一个目的，也就是让这个在赈灾的这个社区当中所发挥的一个最大的作用，就是让国与国之间的那种隔阂给它完全破除掉了。那这种爱的散发呢，就让全世界的基督徒甚至天主教徒给发现了，尤其是他是一个神父所新建起来的，
神
啊，哎，神殿神父，他的一个构想做出了这么一个东西。那么经过了那么久的时间之后呢，他觉得这个教堂可以不要了，因为大家已经都融合得很好了，可以把它拆掉了，甚至有别的地方要。但是当刚才讲了这位董事长在他们的这个典礼当中啊，一讲说，那你干脆就给台湾好了，因为台湾九二一的大地震嘛，本来在日本其他的社区也想要这个东西，但是他们还是很慷慨的给了他们，因为台湾的九二一大地震也是一个举世惊动的一个大地震呐，啊，所以就移植到了台湾来。但是我不知道若干年后这个指教堂能不能再到四川去。
嗯，指教堂呢，在日本呢，一共存在十年。
嗯，对。
哦，后来到台湾来的时候呢，其实廖董事长他廖家展先生他也很害怕说指教堂能不能够承荷得了在台湾的这种多变的天候，
嗯，
所以曾经去一个科技大学做过实验，
嗯
啊，也证实纸虽然是个轻柔的东西，
嗯，很坚韧，
但是几万张废纸结合在一起来，
嗯，
它的坚韧程度远远超过木头，
嗯，
啊，
哦，
所以经过试验之后呢，他们甚至呢在当年那个原来的建筑师啊，
嗯，
他呢为了让板茂建筑师为了让这个神田神父啊，嗯，能够信任这个纸的建材，他还做一个小小的实验，
嗯，
就是钉了一个用这个指教堂的纸材跟这个木头啊，做了两个小的设计的房子，
嗯，
然后一起着火，
嗯，
就那木头很快就烧掉了，
嗯，
反而这个指教堂还延续了一段时间，
哦，
就这个纸，哎，证明它的可耐性，
嗯，
所以当年呢，神田神父啊，他也是集合了日本上千人的爱在那里，而且哦，在这个过程当中哦，我就看到啊，一个天主教的神父哦，他对自己的期许。嗯，因为当时啊，整个教堂受到地震的影响，所以整个教堂都损毁了，而且呢，在那个电线呢，啊，着火的关系，所以整个教堂都烧掉了，但是呢，只剩下一个耶稣圣心像，
嗯，对，
完好如初。
嗯，
那时候就很多记者去采访啊，他们都说，哎，这是个神迹啊，
奇迹，嗯，
可是神父就很正色的告诉那些记者说，这哪里是神迹，是我们上上下下救火的时候救火的结果，哪里是什么神迹，
嗯，
我就可以看到一个神父哦，他不企图去制
造
或包装一般人眼里的神迹，
嗯，
而用事实来验证说天主的爱就在其中，所以让我格外的感动是这个神田神父啊，带领着日本人啊，
日本的教友，
对那些教友共同让这个指教堂发挥出人间最可贵的那个情感。
对，
而且呢，他为了这个指教堂来台湾啊，他也来台湾好多次，包括在台湾埔里镇要千人立柱的时候，他自己呢就来洒圣水，然后这一次呢，在祝福礼当中，当这个指教堂在这个山明水秀的埔里然后重新矗立起来的时候呢，神田神父看到这个教堂啊能够重新再展现新貌，而且安慰另外一个 地震灾区的民众的心的时候，他很感慨。
嗯嗯，
他说教堂虽然不像刚开始的时候那么光鲜，因为那个纸柱啊，
嗯，
经过十几年以后有点斑驳。
嗯，
但是他就认为说这好像天主怜悯的爱，
嗯，
像天主的眼泪这样画在这个纸柱上。
嗯，
所以呢他让我看到他的时候，我都觉得如果我们今天要怎么样去验证天主的爱，
嗯，
其实不难呢，他就在人间，
他就在人间，就在眼前，只是说你接不接受，你有没有领会得到。
嗯，
其实刚才你说那个神殿神父讲的说这哪里是什么神迹，是我们说
对，啊，
对，有可能就大家认为这个耶稣的圣像怎么能被烧掉呢，所以在救火的过程当中水特别到他那边的多，
嗯，
所以火就没有引到那个地方去。当然你要说神迹也是神迹，所以你去相信，但是实际上呢就是大家都把那个力量投注在教堂可以烧了，可是圣像不能烧了。
对，而且啊，
有那么一颗心，
嗯嗯，
那个圣像很特别哦。那个圣像呢，是当地因为长田区呢是回收业跟造制鞋业，
嗯，
做鞋子的地方，
嗯嗯，
所以当年呢，因为很多新移民越南来的新移民在日本，
嗯，
所以那个圣像呢是那群越南人，
嗯，越南的
回越南去制定的，
嗯。定好的再带过来的，
嗯嗯，
哦，那就我们今天那个丽莎分享的这一段啊，哦
嗯，
真的讲说是蛮感人的哈，哦，你必须参与过看过才了解哈，哦，那现在真的讲是在建筑器材上面，日本也做了那个纸的房子哈，哦
嗯，
是椭圆形的，就等帐幕一样的，
嗯，
盖起来很快啊，
嗯，
但是坚韧度很强，将来也是新的，哦，像我们说某些地方的确有看了看，但纸衣服啦哈，
嗯，
那纸内裤啦，
新的建材，
新建材慢慢就来了。
嗯，
那这些东西说在轻便又轻便又耐用啊，怎么样可以让这个是生活上更提升？那我们也可以就去提想到啊，哪怕是一张纸结合起来的时候，它就不是一张纸，
就能发挥，
它就是一根柱子。
嗯
嗯。
那说哪怕我们伸出一只手，大家圈起来的时候就不是一只手，
嗯，
就是一只爱的凝聚，
嗯，哦，
所以今天你看为什么我们这里要讲特别讲婚宴啊？耶稣为什么一定要用婚宴来表示呢？在加大婚宴中间的时候，哎，我们解经的一些人都就说加大婚宴的真也是什么真正的新郎就是耶稣，
嗯，
啊，也这样说话的。那也就是说在耶稣他曾经也这么讲过了，他跟那个当时的时候人家讲，他的门徒不按这个安息日在吃东西的时候，他不讲说他跟新郎在一起的时候不必要戒这个不吃东西的，
嗯，
也跟新郎在一起是喜乐的时候，他也说了当这个新郎被拘禁去被抓去的时候他们才要戒禁食，是不是？
嗯，
所以他用自己来跟那个一般人解说的，也是说他是以新郎自居，所以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不受任何的约束，啊，不做禁食，不做什么。当他离开的时候，自然而然你们就要做信守，就是，
嗯，
所以他始终是以这个是新郎自居嘛，
嗯。
所以你看我们现在后来神父花院呢，什么修女花院呢，都是用婚姻的仪式来做，
嗯
嗯，
所以这个婚宴的比喻在他的意念里面呢有特别的意义，深入的来讲就是跟天主结合，啊，他讲说玩子就是代表就是他自己，
嗯嗯嗯，
啊，天国天主就是皇帝，嗯，我为他的儿子摆的盛宴，那我们如果再用这个是刚才所提的，就是说，以亚先知你们所讲那一段，跟他自己在加大婚宴里面所扮演的角色，跟我们现在所有那些，我们的信仰中间的仪式的轨迹去看，始终他就是新郎，所以这种他邀请的喜宴，你看看这里后面讲说，啊，很刚开始的时候是什么？人家不来，
嗯，因为大家做生意的跟田的走，
嗯
啊，
对，有的借口，
嗯，
对不对？那么他派他的仆人，就是那些门徒去邀请他们进来，被杀了。 那真的讲说传教士被杀的很多，
拒绝，哎，除了拒绝之外，还把你杀了，
杀了，所以他就说，又很生气的讲，这些人就该毁灭。所以就是说，有一种那个教难以后的各种的事件，我们就不去谈它了。但是我们就想说，这后面他讲过来，他说还是在接在厉的，啊，你不来的，你这些坏人的，我们现在就叫门徒再去请，啊，到路边十字路口去请。那现在你看呢，在十字路口去请，这个轨迹现在有没有啊？
有啊，
有啊，你看看，基督徒穿的衣服是不是？
对，
就告诉你们说悔改吧，天国近了，在十字路口发传单的邀请。
而且，不论好人坏人啊，都召集起来。
他这个就是根据这个来的。现在我们还看得到这历史的轨迹，在我们生活上活生生的，就我们在十字路邀请大家来什么赴盛宴，进教堂就是赴主的盛宴。好，那这里面的告诉你，好人坏人通通请。为什么好人坏人通通请啊？就像耶稣他我们以前所讲过的哈，麦子跟败子那些东西他都不毁灭，要让他一直成长。为什么？希望他悔改啊！而且呢，好多的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举例，一个罪人的悔改比99个入会的正常的人他还要喜悦。那么就是说用这种心灵，所以他这里请了这么多人来，
就好像迷途的羔羊，他把他找回来以后，他特别高兴。
对呀，
反倒是这一堆乖乖在家里的，这你们本来就很乖了，我没什么好高兴的啊。
那他本来就很高兴的啦，就是说，
高兴的。
如果你是99只原来就在羊圈里的，当然那个是天主无上的喜乐啊，因为都在羊圈里面嘛啊。那能够再找回来那个迷失的一只啊，那个喜乐当然是加倍。所以我们常常讲说，天主是为罪人而来，不是为义人
而
来。
啊，我们现在都在天主眼光去看，啊，在人的眼光去看，其实啊，最主要是什么？你看看，99只羊在那边，他已经平安了，他睡着了嘛。有群体
在羊圈里，
在暖处嘛，所以他已经享受到天主的爱了。而那只羊啊，天黑了，到处窜，到处叫。那种彷徨，那种无助，那种哀鸣，所以他要去找，啊，那恐慌的心态，那就像我们这次的台风一样的，那些人呢，在这个苦难中间那种哀救，你最需要帮助的，跟躲在那个是屋子里面避风雨的不一样的一种心情，啊，所以我们要用那怎么叫像同理心去看那一只迷失的羊，所以为什么？天主特别高兴，因为没有得到平安的人给他平安，说最珍贵的，
不过我有一个怀疑哦，
嗯，
这一只羊是他原本在羊站里面然后偷偷摸摸
跑
出
去
的，还是说他本来就不是在羊站里头的，然后被发现了说哎，外头还有一只野羊哈，他在那边哀鸣，他那边找不到皈依，我们去把他救回来，他到底是哪一只羊？
这两种有什么不同？
当然有不同啊。
好，你说。
一个是本来他就受了天主的感召影响，他进来了，可是在中间呢，他自己心里面信德不足啊，叮咚咚跑出，我才不相信你这里一定什么，外面的世界一定是更美好，他跑掉了，然后再把他找回来，在外面受了打击了，像那个第三个儿子，最小的儿子受到的打击，他又再回来了啊。那另外一种就是他根本就不知道有这个地方，所以他一直在外头，他受到痛苦，他也在那边哀嚎，他不知道向谁求救，那救回来的这只羊到底是跑出去的还是原本就在外头的？
我觉得无论是原来就在羊圈里，后来迷途的，或者是原来就不知道有羊圈的人或的羊吧，或者是人，其实天主的爱都是一样的，因为呢天主纪念的就是外头还有一个弟兄还没有回到羊圈，所以无论他是在什么情况下为天主而言，他的爱是普及于全世界的，无论他今天是不是在羊圈里。
老爸的话，
今天丽莎做的结论，其实真的来讲是迷失的。不管是你是出去的也好，原来就在外面的也好，但是我们在今天里面所讨的，就是说耶稣办的婚宴，以来代表天国的邀请，是任何人都是他所邀请的对象，而只是你准备好了没有，你有没有赴宴的那种心。在我们整个的宗教信仰中间，我们追求了半天，就是说心灵的平安，心灵的喜悦，心灵的被尊重。没有一个人在生活上能够得到这个要求的尊重，但是我们一进了天主的门殿里面，也是进了教堂，进了到我们受到的尊重，所受到的肯定，那是不一样的感受。所以我们就说，不管你信了还是没信的，今天就是说天主发出来喜帖，是邀请大家，我们要以虔诚的心、喜乐的心来参加基督的邀请。